你就开始吧。
这位师兄好，因为新人加入，他不知道。
但是先聊几个，
聊聊吧，聊聊吧，没事没事，随便聊聊。喝水喝水，老板娘喝水。
今天刚刚。过来这个是打酱油吧。
打酱油。
是打酱油啊，对，咱们打酱油。今天的茶是茶里加酱油。茶里加酱油。
哎呀，这挺好吃。好，我们开始贴上一次的睦州陈尊朽。陈尊朽呢，他到底怎么开悟的没有说。查一下也没有查，要是谁知道的话咱们也贴上来学习一下。反正呢他是在临济下，他是在临济下，就是在黄渤下，他是在黄渤下，黄渤下的那个就是首座一类的，黄渤下的首座。这个说话是主题模式，好的好，
这里关这里关。
我不在家，我们在这个印星古寺，他打七快结束了，在快结束了，在印星古寺，湖南的在打七。这个陈尊朽他是黄渤下的首座，陈尊朽下头，对，陈尊朽这个人没什么名，但是一提两个人都有名，就是说是一个是临济，一个是云门。就是这两个人，这两个人都是从他这儿出来的。临济就是说，临济他当时的时候在黄渤这儿，就是说黄渤这个人的手段非常的辣，非常的老辣。然后临济这个人非常的老实，这个睦州就说临济这是一个好苗。然后他就跟那个谁，跟那个黄渤说，他说哎呀，你要注意一下临济这个人哦。黄渤说好好好。然后他又跟临济说，他说哎，你有什么东西要问那个黄渤没有？临济说没有。他说我教你问，你去问他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啊，如何是佛法大意啊。临济就很老实，他说那好吧，那我就去问师父。他就去到黄渤那一问，如何是佛法大意，一问就被黄渤给揍回来了。黄渤就打他，你知道吧，都打回来了，连问三次被打回来了，就受不了了，就是说是你就是在那个告诉那个睦州，就是说是连问三次被打呀，三次被打。然后就受不了了，要走，我去别的地方参，在你这没法问问题，一问题你就打。后来的话，到了那个大禹守之那里，到了那儿有个入处，回来又还了临济三拳，还了黄渤三拳，还了黄渤三拳。就是当时在说临济的，他在黄渤下的这个姻缘，就是这个姻缘就有点像世间法的红娘一样。中间幸亏有一个睦州在那牵线啊，他跟邻居说注意这个，要向师父问问题，然后跟师父说你要注意邻居这个孩子，就是这个，这是一个，他就是从他这儿出了一个邻居。另外一个就是云门，云门曾经找睦州去参，就是睦州他见到人参他就把门一关，但是云门这个人他是真有问题，他不怕关门，他就把脚伸到那，我看你敢不敢关，但是睦州就敢关，就是他脚伸着他也不退，睦州的门关着他也不还。就这样的话，门一关，咔嚓把那个云门的脚给弄断了，就云门在这儿就开悟了。所以实际上来讲的话，从陈睦州这有关联的出来两个大佬，就是说一花开五叶，有两叶都跟他有很大的关系，但是他自己就是比较默默无闻，一般人连他叫啥都不知道，道明禅师都没人说，都叫他陈尊朽，陈老头，说白了就是陈老头的意思。视频。刚才视频呢，你们看吧，就是特别的简陋，快赶上赵州了。视频打七一定有很多人在打七中开悟，就算是有什么的一些改变什么的也不算数，还是要打完千座。我们这个七这是四个七，现在说的就是说马上要打完了，就是说的是第一个回去加不加座不管了，有可能不加座了，因为这四个七打得够了，现在再说话很多人都是玩的是定景啊，不能再打了，赶快解析，回家之后的第一个事最重要的是不能断坐，别打气打的那个用力过猛，打的用力过猛了反倒回去断了。第一个事是无论如何打完千坐，第二个事就是看书或者看视频，有某一部分的书，哪一部分的书啊，究竟义的书看一看，改变一下自己原来的想法，就是现在的这些新的这个适应，调整一下自己的修行方法。就是说了一些不相关的，我们接着做这个陈尊朽。 喂，你打了吗？你打了吗？你打了在那个，你没打？你要是以前打过，打完棋看元一老人的略论明心见性的最后那一部那一个章节，看碧岩录，看可以啊可以啊，不敢打了就是把棋打完了之后剩下来的签做你就接着做就行了。看元一老人的略论明心见性的后半部分，看元一老人的碧岩录，看元一老人的长海微澜，然后看齐老师的心坛谐音的最后那一部分关于明心见性，什么是明心见性，什么是除夕，什么是保任，什么是最后这个无为而无不为，就是看最后的最后。就是这个。还有一个我不知道你的情况，你是因为什么不敢打了，你也可以说说聊聊。我们这个茶馆就是海阔天空，主题是那个什么五灯会员，但是聊天的时候可以围绕着五灯会员，海阔天空七嘴八舌。刘红说了一个打气打趴下了，怎么叫打趴下了，就是说清楚说清楚。前几天偶读圆觉经非常法喜，然后从网上查有元一老人圆觉经讲义，还没有请到法宝，这个人他在不在视频，应该是在的吧。
对，
是
二组的
圆觉经讲义，今天极力推荐善导净土宗，因不能将心中领会表述清楚，多位大德有缘看到了非常受益，进一步想咨询，就加了本群。没事啊没事啊，你在这个群里头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如果是想了解的话，想了解心中心就多看元一老人的，多看元一老人的可以增加一下了解吗？身体不太行，那就是说有病就去看病吧，有病就去看病吧。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都尿血了都没有告诉人，他幸亏没告诉我，我说你要是告诉我我肯定让你解气，他说那我就不告诉你也没事了，尿了几天没事了。这不应该这样，不应该提倡，反正是有毛病了就去看病，别打气了。对，元婴老人讲那不是，那不是，我们是元婴，那不一样，有谁可以打出来给他。对对对对对，
哪个字我们都不同。
就是这一个一日晚餐，咱们现在看这个了，就这个看哪个方便。你也再看看哈。
我刚才找那个墓中开悟的姻缘也没看到。
对对对对对对对。
他的
这种人，这种没有开悟的姻缘的这种人才有意思呢，神龙不见
的。
不知道咋回事。对对对，是有一些人是这样的，他都没有这些很利落的，这些没有这些。元婴老人说他是落草，有一个什么爆炸，有一个什么咳嗽一声啥啥啥的，那是落草。你看齐老师这就没有。齐老师从来没有这个什么开悟姻缘一类的。这个是一日晚餐为众业，上一次讲过，汝等助人还得个入头处，如果没有得个入头处就需要觅一个入头处来，如果得一个觅入头处呢，以后不能辜负我哟。以后不能辜负我哟，就是你们现在还有个入头处没有？有个入头处没有？要是没有得个入头处的话，你就得觅一个入头处，我们也可以这么入手处、下手处、下手处啊，有没有个下手处啊？要是没个下手处，需要找到这个下手处。如果找到一个下手处，以后不得辜负老师，就是这个知见证了，你知见证了，你以后迟早的话，你都是能够彻底，就以后不要再辜负老师。简单来说，以后再也不要来找我了啊，咱俩以后互不相识了。这时候有个僧出来礼拜，说某甲终不敢辜负你，就说你要是得个入手处，你可不要辜负我呀，你可不要辜负我。有个人就说了，我终不敢辜负你。然后他说早就辜负了，你这一出来就已经辜负过我了。然后又说明明向你道上次不会，何况盖不将来，已经向你道过了，这入手处没在别处，我说了你也听了，你还要什么入手处？你这个你然后你还说你又得了一个入手处，就是你反倒是还把这个给盖僵了。 反倒还就是更糟糕了，更糟糕了，更糟糕了。这个的味道就是啥？这个的味道就是说，他要一个入手处，他要一个入手处，那个人说，哎呀，我真有一个入手处啊，我不敢辜负你啊，你看看，他是真有一个入手处。这个人就是货上加货，货上加货，这叫明明向你道上都不会，何况盖世将来。其实这个僧也可能是试这个和尚嘛，他也可以去试他师傅，他试他师傅，你某甲终不敢辜负和尚，师就说早辜负我也，他说谢谢老师给我一个入手处，这就行了。看看二位有什么说的。
当时你想到要啥就说啥。
没什么可说的。
这就是看一下他的风格，先看看他的风格，先看看他的风格。六道明心见性，圆印老人的六道明心见性没有视频，没有视频，他视频上有很多随缘开示。你喜欢看视频你就看视频，你喜欢看书就可以看书，都有，随你的情况。
视频的话，他在美国好像有那个有视频，这是美国讲的。
美国讲的六道明心见性是吗？
他有那个网上有那个六道明心见性的视频，网上还是有一些。比如说他
今天去玩的怎么样？
挺好，非常好。
跟书一样的书吧，跟书是一样的。
完全一样的那不一定了。
不是的，不是的，六道明心见性是一篇那个什么，就单就这篇文章来说，是一个就是纯粹的文笔性的文章。他这个书跟视频不一样，你呀、就说你就是别分得这么清，你要是特别想看精华你就看这个书，你要是就是看看老人到底是什么样，你可以通读的时候看书看视频都行，但是你要是想精读，选一个最精准最精准的，那就是建议你看六道明心见性这本书，是这样的。
书是肯定要看的，书还是要看，那个视频的话呢，如果说直观感受的话，那个视频的直观感受也是挺好的。比如说，但是它不完全一样，不可能完全一样。它主要的东西是一样的，但是说法内容不完全一样。
现在的人主要是分两种。以前的时候，我们以为大家都看书，像咱们这老四辈，现在年轻人不看书，他只看视频。
对，
我接触过好多人。
看视频的话，感觉更直接一点。那个老人，他就是当下的东西嘛，可以直接的记住，更有。我是觉得看视频的话更容易记录一些，不要你去想，就直接跟老人的东西你直接去记录，我就觉得这个更好一点。
还有一个书它是经过整理的，每个人整理风格不一样。
对啊，你还要思考，看书的时候要思考。
对对对。
这个看视频的时候你不用去思考，你就是在当下去记录就是可以了。
老人讲了闭眼录，视频和书闭眼录。老人讲了闭眼录，但是视频和闭眼录也是有差别的。闭眼录在整理的过程中变成了是文字语言，不可能完全的就是按照语音来透露啊，它有一些就是概念呢、还有一些段落呀，还有一些前后啊，它都有一些区别，还有一些咬文嚼字都完全不同，所以讲的闭眼录跟视频和书是不一样的。要我说我更建议看老人的视频闭眼录，老人的视频闭眼录是录音，有好多特好玩的公案。
对，那些东西讲得好，但是有一点遗憾就是那录音的效果还是当时差了一点。
那就是说要
音质啊，那个录音的效果差了一点。那个还是
那个时候的设备
对那个设备啊没有这么重视
就是看那个录像然后看那个文字也可以
对
还有一个听惯了也还行攻击谁算攻击我吧攻击我没事儿他说原因老人讲了什么也应该是一样的王翠说想要攻击谁我是有一个好人设定管他呢先当傻白甜当大家都是好人这个公案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再看下一个找一找搜一搜有的有的你自己去找吧网上有
黑龙江印心经舍可以去那个网站上去看
下一个公案就是上一个了，上一个就是大家开示挑事，出来一个人他把人一顿棒揍，现在又来了一个，又曰老僧在此住持，不曾见个无赦人到来，你们何不进前，时有一僧方进前，师曰为奴不在，汝自领去三门外逾二十棒，曰某甲过在什么处，师曰加上更浊扭，加上更浊扭，就是说我在这住持啊，我就是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没事的人呢，你看看你们都是不是这纠结就是那纠结，没见到一个彻的人，没见一个彻的人到来，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啊、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啊、来一个啊，来一个我看看是不是真没事。有一个僧人刚上前他说，哎呀维罗不在，维罗要是在的话揍死你，维罗不在你自己到山门外去，自己跑到最外面去，自己打自己二十棒。他说我错在什么地方啊，有这一句话，他说有这一句话你更是错上加错，翻译就是这么翻译，翻译就是翻译。我不见到一个无事人呢，你们快来快来，让我看看有没有一个无事人。有一个人刚上来，他就说你自领三十棒出去，我冤枉啊，都是你有这个冤枉在，更那个什么，更是加上浊扭啊，就是本来是披了一个枷锁，就是古时候的那个枷锁，披枷带锁的那个枷锁，那个披上了一个枷，那个手啊扣在那儿就很那个，然后再上了一个锁，那就更紧了，加上更上了一层锁，就是这个意思。这群僧人也够倒霉的，咋都不对，不到跟前他就埋怨你们，你看你们这些笨蛋，连一个无事的都没有，让我天天在这坐着找不着一个无事人，刚上来一个出去打自己领三十棒去吧。这是解锁，相救相救。朱志斌说了，
他如果这个人，他是不是说要他上来，他如果说起来他就走了呢，可以吧？说不上来。
他上来可以啊，
不上来
可以啊，
他就走了，我不上来。你说要他上来，他就不上来，而是走。
有一个无事人到来，他就那我就该说了，你这个人别着急啊，曾师兄过来，走什么走啊，别着急，起来说一说。刚开始是这样的，刚开始没什么可说的、
啊、
就是要走。
你本来那什么说的吧，你要我、
啊、对对对对对，
你要我进来干什么，
你看看，但是你说了这么多又该挨棒了。后面慢慢的就圆了。他要打你，你要接住他，不得草草，你也莫棒我好，他要打你赢住他的棒，你别让他打也就没事了。他就撂下棒了，其实。你说这种人不走干啥？你在他那待着，死活都不对。死也不对，活也不对。我不在你这待了，我。
不陪你玩了。
真、不陪你玩了，
我
走，拜拜。
我走了，拜拜。
方丈要的是无事人，无事人便是撤了的。那是啊是啊，无事人就是撤了的、无事人撤了，无事人是说的是一事无心，一事无心，并不是说不做事，并不是不做事，并不是无做事，但是这些就是这些禅宗的这些人，他是很知道很知道，他的知见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不一定能够真正的撤，就是所以说他知道无事人是什么意思，都知道。但是他不撤呀，他不撤，他就是还有疑呀、或者还有这个在呀，所以他就容易有这样那样的。但是禅宗的就是这些他都知道，他就修行方向都是没错的，不是这种修行方向的踏不了禅门，所以不用给他解释无事人是撤了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无事人是不是就是成佛？习身香，我不明白你修了多少座了，你心中心有没有连续的打咒语不停，手印不散，连续的这样打多少座了？王世荣，你的那个手机上出了一个乱码。无事人是不是就是成佛？我得问问你。395。395正是用功的时候啊，无事人是不是就是成佛？有个佛可成吗？彻底没个佛可成了。 这所以叫无舍人，彻底没个佛可成啊。这个在经上是有很多依据的，比如说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多，比如说就是说的以无所得故燃灯佛以我受记，说我当得作佛，就是彻底没佛可成了，他可不就是这样吗？所以他就说，就是说无舍人，无舍人，无舍人，无舍人就是成佛，成佛就是没佛可成，没佛可，你想他别的都不顾，像咱们都不求于果，就是为了成佛，根本就不是为了别的，最后没佛可成，这不就没事了吗？就是担心成佛这个事儿误人，所以另起了个名字叫无舍人。这个不光是另起名字，他是就是说他是他的用功方式，他的用功的时候的话，无舍人用功比那个佛的那个用功啊更简单，更简单。你比如说吧，我们说就是给你说一个成佛那个什么，对，要加一个，对，没错没错。你比如说说一个成佛思想负担太重了，总是加东西，说个无舍人就好多了。同样的道理，说个明心见性思想负担太重，所以说是个入手处，给你一个说明心见性算个什么，是个入手处，或者给你一个把鼻啊，就是这个地方有所入处哦，这个人有所不同哦，这都是指明心见性的意思，不一定要用明心见性，明心见性这个帽子扣得太大了，反倒有思想负担。对，无舍人这个词儿也不能用了，反观我们心中心的无舍人多，偏到无事那儿去，好像有个什么东西就是有事了，这也不能做了，那也不能争了，什么什么的，该做什么做什么。轮到上阵也能见性，又有何不可呢？都可以的，这是真的无事人。无事人是什么呀？你问他一个什么事，老僧事忙，这就是无事人。我感觉被欺负，你说的这个坎在哪儿啊？没看到郑顺风。那个老和尚欺负人。老和尚欺负老和尚，就是郑胜峰啊，是这个意思，就是老和尚啊天天就欺负他手下的人，他手下的人这么软弱，你得为他们雪个耻啊，你代表他们为他们雪个耻。老和尚撒网只为金鳞之物，你这么说的话也冤枉了老和尚，也冤枉了那个什么一众僧众。自然给袁师兄欺负了一下，好可怜呐、这郑胜峰的禅风可能就是这样的，他是这样的 style。那么老和尚说领20磅，老和尚说领20磅，你说不得草草，你拿住他的不得草草，棒头不打明眼人，你就这么顶过去，我不受你这20磅，棒头不打明眼人。给他一棒的话，他的不瘦就不瘦了也没事，他觉得给他一棒肯定是他错在哪儿了，你看看，所以说我错在哪儿啊，乖乖领着去最好，哎，是乖乖领着去最好，乖乖领着去，他就是老和尚说给领20磅，郑胜峰的打法就是哎呦疼死我了，老和尚饶命啊，就是这样，我就乖乖的领着去了，实际上这样的话老和尚也没占便宜，老和尚打了人家的棒，他的手也湿了，他的手也疼啊。今天就是就像郑胜峰说的，打了20磅，说一句今天被老和尚欺负了呀，就这样打。你接住送一送也可以，没事的过来，我来了。老和尚说去领20磅，肯定不能像那个那也可以的，这种的你就说按照禅宗的公案来说怎么都可以，你也可以像他那样的傻乎乎的问他呀，你也可以傻乎乎的问他为什么呀，你给我说清楚为什么要打，看他怎么说。如果老和尚就说那个错上更加一个错，你说的那也是你加的呀，那也是你批的呀，也可以的，就是说你也可以这样问他为什么呢，这是验他，就是你就装傻，你就验他，你就装傻，就是验这个老和尚，看他怎么样。已经输惨了，要不回本了。就是李川说的这个，实际上你就这么就是不是肯定不能，没有那么多肯定，有这个肯定就不行，你当然可以啊，你就不怕落草嘛，你就可以这样说。他说没事的过来，我就是没事的，老和尚说领二十磅，你就说为什么要打我20磅，你让他说清楚也可以啊，
看老和尚怎么答。你这就是说装傻啊，不是傻心，你就装傻，看看老和尚怎么答。老和尚刚想答，你过去给他20棒。就是说老和尚说没事的，有没有没事的你就过来，老和尚说你去打20棒，你说为什么呀，老和尚你要给我说明白，在老和尚刚要开口你给他20棒，打老和尚去，这就行了。其实李川啊，就是说就是这种的，就是很直接，你只要没事，你一直是一个没事人，你怎么样你都能够过得了关，左绕能绕得了，右绕能绕得了，过五关斩六将，咋弄都行，咋弄都行。禅宗打来打去也没意思吧，禅宗打来打去没意思，咱们就这样吧，咱们打坐吧，咱们打坐打来打去，这有意思，咱不要禅宗打来打去了哈。你把禅宗的一棒不能当一棒打，他打并不是打的人呢、啊、他打的是你的妄想执着，他怎么可能打人呢？若是我在就是说，若是我在就是说就是释迦老子就是一棒打死是释迦老子喂狗去，还有这句话原文就是这么说的呀，那是打佛吗？那不是，那是打的是我们的妄想。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若是我在一棒打死喂狗，那是打的是佛吗？那当然不是啊，那打的是执着妄想，可不是打人啊。禅宗打来打去，你要当中打人，你就说这种的，你就是你当中打人徐申香，说句实在话，你是禅宗中，你这就还不叫修行人呢。禅宗中的人他没有想着去打人，他就是他心里头有着这个明心见性这个事儿，他都是为了这个事儿，根本都没有人我是非，不存在人我是非。幽默你一下，意思懂得自然懂。李川说说怎么懂啊？后面有一阵不懂也就过去了，那是普降甘霖，没指望特意浇灌谁，就浇灌一下李川，看李川咋懂，答一句来，继续答一句来。
好啊，三师兄赶紧的，
意思懂，看看你咋懂的，答一句来。接着看下一个，然后再等着。川师兄这时候就不要知识分子了，你说我让你答一句来，你糊涂给我一棒就行了。你看看，别等知识分子了，这个时候就是糊涂给我一棒，那多好。一头雾水，这是灌顶上座后会遇到的境界吗？还是这个就是我们茶馆里面呢，就是聊的这个不是金中心的，它是禅宗的公案，我们借这些公案来旁参，辅助我们用功的，这并不是金中心，这完全不是金中心。咱们说的咋可能是这样打来打去？金中心的并不是打来打去，金中心的是平常的很，平常的很，也不用来也不用去，平常的很，老是打坐，老是看老人的书和开示，有什么问题实在是那个了再问老师，这就够了，这一生就够了，简单的要命。这是答了冯慧的，我不方便进去，在这里过个干瘾。250层楼这么高，尴尬的很。是说我们250吗？就是让你尴尬呢，李川，禅宗就是让你尴尬，你要是有个尴尬就把你尴尬死。
对，
就是要把你搞死，怎么样，你就尴尬可以尴尬死，文雅可以文雅死，粗鲁就是粗鲁死，是这样的。直接，他直接快捷，直接快捷，绕过去那些懂不懂，绕过去那些语言。
要不曾胜峰师兄，你帮川师兄来一个简单粗暴的。
袁师兄已经简单粗暴过了，是郑师兄再来的话，你就等着挨棒子吧。我忍不住，我先说了。
哥是斯文人，对对对，不稀罕打。哥是斯文人，
打的就是这个斯文。
那不是的，他说斯文人已经打你过了，意思说我不稀罕打你了，已经打了你了。
哎呀，那我今天要给你发哥了。
曾师兄，你看看这个，你看看这个。
是的，是的，嗯，你从前才闹回来，嗯。
我先念一下，
嗯，
师寻常见那僧来即闭门，嗯，见到人来他就把关门，
嗯，
或见到讲僧就招曰做主，主应诺，师曰单板汉，或说这里有水有桶，跟我取水。这就是他的风格，他的风格就是这样。我们见到人家来参就关门啊，不搭理人。见到做主呢，见到那个讲僧反倒召唤做主。然后他就是主应诺，他说单板汉，或者说这里有桶，与我取水。这里我是有个问题，大家看看，为什么见大僧来关门，见到讲僧来他反倒召唤，然后又有这个回复，在召唤了，等到他应诺了，再叫他单板汉，或者说这里有桶给我取水，为什么对讲僧和对大僧是不一样的？大僧就是指的禅盒子来参禅的，
嗯嗯嗯，
讲僧就是那个教理的，
嗯嗯嗯，
禅宗的跟教理的在修行上来说经常势不两立。
嗯，
有一个人问，禅宗祖师好像都是很厉害的样子，为什么如今传不下去了？李川已经回答过了。宗下教下接引人的方法不一样，宗下教下接引人的方法不一样，宗下教下接引方法不一样，对呀，啊，对呀，啊，为什么宗下反倒关了门，教下要那样？打人是让学人一经之一，学人一经之人经醒一经之人醒自己的天真本性。看人下菜，单板汉就是他总是挑这个东西啊，就是肩膀上总有个东西他放不下，这个汉子他总是担这个东西他放不下。放不下嘛，单板汉就是单这个东西放不下。张松伟啊，你这个单板汉，你多长时间没看禅宗公案了？这是基本的术语，单板汉。单板就是他这个利利落落的，就是没不是咱不说无事人，无事人他就不是无事人，他有思想负担呐，啊，有什么东西啊？就是说这有一堆闲家具放不下，这就叫单板汉，骂人的。打人不是揍人，类似现在小拳拳捶你一下，傻样机灵点儿，
嗯，
不是这样的，打人不是这样的，打人的打的不是人，打死你的妄想执着，那比打人更狠。打的念头死，徐如法身活，打人是为了让他法身慧命得以得活的，这个打，这打的意义非凡，打的意义这就是一棒打下去的话，能出很多精彩，能出大精彩。但是这个不一定的，大多数时候是失败的，那得看那个来人怎么样，教下就教他当下，对对对，教下就是教他当下，就是教下的这里等于山门外接啊，还要跟他说一说，做主，他应诺一下，然后他说，哎呀，你看你这个单板汉，这就是山门外接，还要给他就是啰嗦一下，给他一个入处，再把这个入处扫掉。
上禅的是不是说没什么可参的？
嗯，
这个讲经的教下的，反正哎是要给他一个启发，
嗯，
有这个含义在里面不？
嗯，给他一个启发，就是我们说的直指一类的。
对，
如果直指，
他平常的话，他就是反正他在讲经的话，就是总是还是有一个。哎，就是一个，就是
背了好多东西，
背了好多东西在里面，
啊，对对对，
就是把这些东西放下来嘛，
啊，对对对对，
放下来。像禅的有什么可参的？没什么可参的。
他把这些放下来，才能得以参禅。他还拐了一个弯儿，参禅的就是告诉你，就是你来我这来，啥都得不着。 那个叫价的他还有一堆东西，你得先把他那一堆东西给他卸下，
对对对对，
给他卸下来。
那个东西。
叫下就教他当下，嗯，也有道理。冯慧说：“天真本性，想问为什么叫天真佛？天真佛的意思就是本来如是，本来如是。你看这个天真就是这样的，天真就是原来的啊。我们经常说童真啊，或者说上古天真。《黄帝内经》不是有一句话叫上古天真吗？那最久远、最尤其最久远、最久远那个时候的那种的真，那就是拔尔本来如是，天真佛。”反而本来如是，那是活泼泼的，活泼泼的，所以叫天真佛。但是这个要放在具体情况了，这实际上不是正宗的说法。天真本性，天真本性就是中国人的说法，在佛法中不用天真这个词。
就是佛法到中国以后，很多词都是用了我们自己的那个一些词啊，包括儒家的、道家的都有。
对对对对，
都是借用了很多。
嗯嗯嗯，教下闲家具多。嗯。其实教下的人呢，他也可以，他根本都没有讲过，这是教下的一等一的大德，就怕你这个讲经的是不是真的没有讲过呢？你要是没有，你可是祸害人呐、啊，你可是祸害死了呀。但是呢，当然他也有他的能接引的地方，你比如说对于初级的人，给他接引一接引，他能接引那样的人，他也有他的存在的益处。但是对于究竟的地方来说的话，你这究竟的地方你不测，你在那急着去讲什么讲？嗯，是这样的，嗯。就像是林济说的，林济说的就是你要想开口说法可以啊，但是你要知道一句中有三玄，三玄中每一玄它都各有三妙，你说出来这个三玄三妙你都道得出来，你才可以开口。
你开口以后，他把自己说什么，把自己说的东西直接扫掉就可以了。
实际上也不一定是开口就是直接扫掉，他就没开过口。他有的时候他不适合扫，你就先给他加点也行。嗯。你比如说咱说找一个适合你的法门，一门深入，行气解决，发恒久心啊，等等等等，这次实际上的话按照教法来说，它属于加个东西，它到那个时候你只能加，你加完了之后你才能说早。
嗯，
教下没亲证，刘杰这句话说的太绝对了，你这句话说出去的话是要挨很多砖的，在茶馆的话暂且放过，这么说的话就是太绝对了，这样的话把教下咣咣一筐子打死了。齐老师说过，说那个谁那个智者大师正量都高，他没开过口。你像那个归峰宗密，归峰宗密禅师他也是华严宗的祖师。包括真进课文也算是天台宗的祖师，好像是。还有那个对，真进课文算是华严宗的一个祖师，他叫那个说过那个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境界，那是真进课文。另外一个还有那个谁，你是到脑袋里头忘了。慧思，天台宗的慧思就是天
三祖慧思。
不是三祖，就是天台宗的那个创始人慧思。慧思他是一个就是看了法华经开悟的人。看了法华，他这个人也是列入五灯会员的。禅宗把他列入了，实际上他是那个法华经，就是那个天台宗的一代创始人。就是咱们南岳衡山的福延寺埋着的这个，你今天没去吧？你今天去了哪儿？魔镜台。
对。
图纸那个我有一个三子的。
南台寺有没有去？
没。
南台寺，对，南台寺有一次很好玩的那个记者。
嗯。发上去看看。教下没亲证。
南台静坐一缕香。
啊？对对对对对，嗯，你说说。南台
静坐一炉香。
嗯。
近日无心万虑亡。
嗯。
不是细心除妄想，只缘无事可商量。
哦，这个就是说的南台寺的。
南台寺的，不是南台寺的吧？
讲经的还就像前面师兄的是真的，讲的教下前面教下没前面前尾啊，那大概知道我这个是字幕。 那大约像是严父吧，你这个是慈母。那就是说的禅宗一般是这样的，禅宗一般的就是说他分人啊，他分人，就是说就慈祥的时候他有的，客气的时候慈祥的时候是有的，那就是说那种人就是三等人，三门外节，跟他慈祥慈祥，客气客气，客气客气就得了。一等人就禅禅，一等人的话就是尽管打吵骂，那就是这样的。就是这等的，就是这种的来的烈，来的烈的他改正的快呀、啊，啪一个耳光扇过去，啥事没有了。你教育他半天，教育了跟没教育一样，不痛不痒，隔靴搔痒就不好了。
嗯，
但是对于有的人来说，你太严厉了，他就走了。就像老人说，他给你脚底板了。所以说是分人。从禅宗来说的话，就是越严肃越好。一个修行人来说的话，对一个修行人来说，他要的老师就是说越能够直接的扎到他的痛处越好。就像是那个林界还是黄渤说的，就是你拿着这个锥子啊，顶门上就是能够这个锥子一下子就能把那个人一个锥子下去把那个人给锥死，这样才你不能扎扎扎捅了好几下那人还没死，就一锥子就是看准了一锥子下去就把他给全扎死。
嗯，
就是修行人要的是这种的就是多痛快啊。林立的那个是谁？
第四世天台宗的二祖。
哦，天台宗的二祖慧思禅师。嗯。他是埋在那个福岩寺的。
对，福岩寺在是南岳的。
嗯。灵力的是那个谁，马祖问回头转脑怎么听了就开悟了，那种和尚就欺负不了。亲证佛性之后，亲证佛性没有之后和之前，亲证佛性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你这个之后属于未来心是不可得的。徐山香啊，你这个人很少在印心经舍交流群出现、
嗯、
就是说的话，齐老师的每个周六有问答，我建议你听一段时间，你这个思维可能需要改一改，你的思维模式好像是需要改一改，不能够光自己在那闷着头修、
嗯、
一个是手印不停，手印不散，咒语不停，每天的打坐不得间断、有这个，另外一个的话你要看看他们的老人的开示，还有齐老师的问答跟师兄们有点回顾。嗯，我觉得你修了395座的这个思路要改一改，从有为要变成无为，从有为要变成无为，修要继续修，但是那个心态应该越来越无为才对。嗯。
你跟龙树菩萨的出祖了。
啊，龙树菩萨是出祖，那慧思还是出祖、
啊、
哎。
实际上是我们相当于还是我们。
啊，对对对对对。
中国的出祖。
啊，对对对对对。啊，中国的出祖。慧思他是这样的，他说我在龙树这儿应该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你看看他的那个开悟的、
嗯、
就是从龙树的一句话呢开悟的，所以他就认龙树做师傅、
嗯、
实际上他跟龙树根本都没有见过、嗯、但是我可隔空相见，隔空印心，我就认他做师傅，这种事只有开悟的人做得出来、嗯、我不在意见面呀，哪在意见面呢，见面的人呢都是灯下黑，不在意见面，已经印心过了，他就是我的师傅，他一认就认了那个什么龙树，这种人就是开悟的人才敢这么的，所以说天台宗就是这么创立的，现在看起来天台宗理所当然，在当时的时候天台宗这样做简直是天马行空，简直是不靠谱，不靠谱坏了，说句实在话，我们大禹祖师的亲得普贤菩萨灌顶都比他靠谱。咋说我们心中心不靠谱了，禅宗不作秀，真打实干家，禅宗不作，禅宗也没有打过，没打过谁，古人身体好，现在看来太粗生，还是我的小拳拳和温室里娇弱的花朵。嗯，其实也不是的，就是老师说的每一句话，李川就这么说，齐老师跟你说的每一句话我认为都是打你的棒子，你咋不这么认为，齐老师从来没有打过你，但是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打你的棒子，在你修行的过程中啊，想一想是不是这样的，一棒一条痕呐、啊，一棒下去给你身上打出来一条鞭痕。我的出声高，我的声音高一点人家就哭了，你也很尴尬呀，哎呀，所以别跟他们计较，这种人算了，这种人耽误事儿，跟他在这儿再留连我是懒得留连，这种人没事客气点最好，离得远点，他们就是看经明白了吧，王寻啊，对呀、啊、对呀、啊，看经明白了，看经明白了，大开眼界啊，不容易的，不容易的，尤其是现在越来越不容易了。慧思他当时是看这个是明白了，就是应该是在龙树下有一个入处，是这样的，是这样，这样的人少，这样的人少，嗯，极少极少， 极少极少，因为咱们都是看过了，咱不是不明白吗？我们在南岳，姚德清啊，袁荣今天去南岳，去南岳了，袁荣那个谁，
差不多了，
你再去今天去衡山了，袁荣师兄在这做义工，郑行是今天去衡山了，他们趁着天气好。南台寺你们去看了一下啊，南台静坐一炉香，南台寺你以前经常去，看一下就看一下吧，蔡小鹏，坐也打了，玩也玩了，回来再不撂翘，哈哈哈哈，没有什么撂翘不撂翘，你一直都没有错，放心吧。只是说要踏踏实实的打，要磨练，有很多的微细之处，不知不觉的就磨练掉了。磨练掉了之后的话，它就不仅仅是，它就不是情意识结，有一点点情意识结都会移的，完全不在情意识结，是你的骨子里本来如是，这个时候离开了情意识结，就没有移也没有信了，这时候就稳了，这就是打坐修行的，就是开了悟之后要一定要默默的继续修行，默默的就这样把它磨呀磨呀磨，不知不觉的就是突然的就没了。一刀毙命，你也没活过，何必让我一刀毙命呢？孙旭鹏，齐老师问答是每个周六的晚上八点都有，具体的你看他群里都有通知，每个周六晚上八点。那天你们去起大雾，对，南台寺我们不看山下的风景，但是南台寺的它是纪念石头的，石头就是那样啊，石头就是那么高峻的，他住的那个地方上人烟稀少。前伟老师扎你，你都把自己给扎死了，你知道不？还老师扎你呢，不扎不扎不扎，说无道理也多余，那怎么办呢？刘杰啊，这也多余，那也多余，到底应该如何是好？蔡师兄，就是一般脚踏实地，路正了，脚踏实地的做完，细细的磨，细细的磨，都是这样的。你看看古禅宗的这些禅师开悟了，他也干活呀，像六祖他坠妖石啊，一直在坠啊，一直在坠啊，就是默默的，就是这样的。还有那个谁呀、啊，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马祖啊什么的，他也一直在师父身边啊，环让一直在六祖身边啊，他都有一个一直在磨练的过程。按照禅宗的讲，深山处决头边，磨呀磨呀磨，磨到最后啥都没有了，开悟见性这里一点一点痕迹都没有了，那个时候的话就启用了。对，今天是有太阳，今天是一高兴就带着袁荣看来有太阳今天。老师开始你有的时候去听的好像齐老师不太回答问题，不对，绝对的，你这个理解错了，你可能找的是其他的老师，齐老师他是只回答问题，从来不开示。喝茶不多余，喝茶不多余，刘杰才多余，哪天没太阳，哎呀这味儿跟刘涛的一样了，哪天你去的时候就是阴天，明明是阴天说啥太阳啊。蒋师兄上一个 QQ 看看有什么要聊的，
我没有 QQ 了，没有我最怕，都没信息了。
看看这个一日在廊街上立，僧问陈尊朽房在何处，师托草履莫头打，僧便走，师招大德孙回首，师指曰却从那边去。郭老师不多余，哎呀，罪过，惭愧，都是我，就是我们茶馆多余，我更多余。刘杰，你打了多少座了？相救啊，这一句，这一句可不是好话，这一句就把我骂坏了。打了多少座了？你也得圆融，不能就太那个啥了，把教下都说成那样了，分分钟就招拳头。三魂七魄不是佛法里的，谁知道应该怎么答你两个？
百度。
哪三魂哪七魄？
这个不是佛法里面的，佛法里面不讲，没讲这个。
老人倒是，老人倒是。
这个属于酒馆里的东西，不属于茶馆里的东西。
自己百度吧，师兄啊。
要是有懂的也可以在这贴贴，没事也可以在这贴贴。三魂就是指佛性吗？天哪，徐师兄啊，你这个听了齐老师的问答，我不知道你平时是在以师以谁为师，就是这样的一种的。你395座中，就说是跟看过老人的拍摄看过没有啊？在这烧怎么不行呢？
啊？
在这烧怎么不行？没事没事没事，请问咱们这里说的开悟是指明白了念不起时那个了了分明的就是性吗？念不起时那个了了分明的那个，现在你还了了分明吗？冯慧问你一下，问你一下，没打过坐，我们都是没打过坐的。你告诉我你是修心密的不？刘杰签座做完了吗？你是看过胡雪岩？哎呀，有道理，三亚的徐申香是不是胡雪岩呢？徐申香跟胡雪岩有点相似，看看他的那个 QQ。三魂七魄元因老人，对对对，以元因老人的为准，以元因老人的为准。好好好，你大约做了多少座嘛？平常说话嘛？你现在就是不做了吗？放弃了没有啊？是不是断了呀？还是怎么了？刘杰呀，是断了还是还在继续做？不用禅宗的模式答，就像是去菜馆吃饭点菜一样，点个什么菜就这样答。徐申香是胡雪岩啊，行行行，那我相信你确实有这个味儿，这两个名字起的风格都一样。老人言三魂七魄是指三明七暗，也就是阴阳嘛，好像有点阴阳的意思。老人的知识广博我们达到不了，谁有老人的这个三魂七魄可以贴在这儿？200座左右没数着，好吧，200座左右没数着，你得继续做呀，没有断吧，你得继续做啊，继续做。
中医是说是肝藏魂，肺藏魄，知道吧？
哦，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有这种说法，
它是
先藏于什么神志一类的，好像是。
就是开肝经以后，啊，隐是开肺经以后。
你说的这个是中医，现在人家问的是魂和魄。魂是不是魂属于上升？我就记得是魂属于上升，我记得是魂属于上升，魄属于下降。
心藏神，肝藏魂，肺藏魄。
魂是上升，魄是下降。魂是阴，魂是阳，魄是阴。
肾藏志，你知道吧？肾藏志，血藏意，知道吧？
不知道。
这老人
魂是上升，魄是下降，魂是阳，魄是阴。我记得大概是这样。鬼魄，灵魂，三明七暗，但是具体的是哪个不知道。苏冠杰跟中医相关了，不是那个蒋建文师兄，他不是，不好意思，不应该报名字啊。这个师兄他就是中医粉。你可以给他贴上去或者念念都可以。
没有科科，我没有上的。
阳升阴降，对对对对对。一般来说的就是魂和魄，三魂七魄，这个魂是属于阳，魄是属于阴，魂是上升的，魄是下降的。阳升阴降，对对对。三魂七魄跟佛性应该没有关系吧？三魂七魄都没在佛性之外，我们是这么说的。蒋师兄没白学，派上用场了，蒋师兄可兴奋了。三阳七阴老是贯通啊！对对对对对对，是的。
这个话语，这个概念，三魂七魄的概念是来自于道家，但是你说什么东西不在佛性之内的，肯定是在佛性之内的。
对对。或者说，咱们这里说的开悟，是不是关到自己的佛性，或者说是可以承担下来这个佛性，但是感觉要时时保任的？你这个都是刚开始的理路，冯慧，你是不是还没有开始修？你可能是还没有开始修吧？你这个理路也不能说错，但是这个理路啊跟实际的行动好像中间差着一大截子。这么说，你就是日常生活中烦恼跟疑惑还没有断，所以应该实修。 你现在说的这些东西吧，有道理，有道理，但是你说的这些东西还派不上用场，与你的烦恼疑惑可能解决还解决不了，你是不是还没有开始修？嗯。哇，徐申香，蒋师兄的学问通达，他有一个 QQ 号的，你搜一下那个叫蒋什么，蒋建文，你搜一下，你可以跟他单独聊，他的 QQ 号是多少？
保命，
保命。蒋师兄旁边的那位师兄，就是长宁当地的师兄，叫啥？叫曾小春，刘明吧，他是的当地的修完的迁座的，就是我们印心古寺当地的师兄，当地的师兄也是修完迁座的，齐老师灌顶的，是做人作为光明面只有三分，阴暗面只有七分，那也有道理啊，也有道理啊，张静云说的。是不是有一个说灵魂去到五，去掉无名就是佛性？
我说的是吗？
嗯，王寻说的这个
佛性，一个无名跟灵魂，一个都不含在佛性之列，一个是、
啊、对对对，
一个是灵魂加上这个无名等于佛性，也可以这么说的。
我是这么理解的，灵魂去掉无名，就是灵魂是怎么来的？它是因为被无名包裹，所以呢，就是大好的佛性在它那成了灵魂。它被无名包裹，所以把大好的佛性在它那就成了误解，成了灵魂，扭曲成了灵魂。现在香江茶馆开张了，开张了，还没有上座经典视频，在听经文法中感悟到的。你这个感悟啊，力量太弱了，冯慧，你都没有尝到实修的味道。连云老人说的之所以能够让你就是有所感悟，都是因为他是实修过来的，你应该实修，应该实修。嗯，你可以，不，实在不行你就先修六字明。如果你对连云老人他真的有信心，你可以直接上座。3月10号关顶，那好啊，那好啊，对对对，白一街不是去大连吗？嗯。好的。蒋师兄，你的噪音太大。
好，我听你。
对对对对对。
嗯。
一天在廊街上立，僧问陈尊朽，房在什么处啊？就是师托草履莫头打，僧便走。师招曰：大德，僧回首，师指曰：却从那边去。嗯，就是有一天晚上啊，他就在那个走廊里在那站着呢，然后有个人不认识的就说：陈尊兄的房在什么处啊？然后师就脱下草鞋就打他，僧就走了。这个人可能是那个的，可能是明眼的，僧就走了。然后师招大德，僧就回首了，然后师就指着他说的话，却从那边去，你看你又回首了吧，你还是输给他了吧，你一回首又顺着这个走了。
嗯，
蒋师兄啊，你不是不听吗？你不听你就撤呗。
听听听，我帮你水喝一下都可以。
你去那边直接接水行不？也行也行，你烧吧烧吧，快点。他这个声音呢、啊、就
这个有点少。
那我们等你。
没事，就半很少，半很少。弄好了。
现在是北京时间58。58是什么意思啊？
8点58。
哦，对对对对对。徐天香，元音老人，元音老人在新包洛里，佛性在新包洛里，跟这个一念不生连连分明，前面就写。徐申香如果就是胡雪岩，我就不想打你了。哎呀，大家答答算了，跟这个一念不生，护念未起，了了分明，这个是怎么回事？那是方便说，那是方便说。嗯，对对对。我觉得这则好像没啥解释的，接人手段。
嗯。
嗯，有个人贴了，灵魂是佛性与无名的合合，如果你没有实的性着相了，就成了灵魂。有分别心，有拈散，就是那个什么，别嗑瓜子，就是灵魂。魂与魄也有区别，有人说三魂七魄，就是三分灵魂，七分魄，魄是阳气，魂是阳气，魄是阴气，人身上都有阴阳。阴极阳极，凡夫身上光明的一面只有三分，黑暗的一面有七分，所以要将光明的一面、黑暗的一面、执着的习气化掉。纯阳祖师叫纯阳， 即阴气都消光了，着相出不了三界，着了阳神还是有生死息，一点也不着，才好。就是坦坦荡荡，没有一点点阴，没有一点点阴，然后阳也不要，阳也不要，这就成了。总结起来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我的理解啊，这是我的理解。这则好像没什么解释的，是接人的手段。
嗯，
也不一定。
嗯，
也不一定。
嗯，
陈尊雄在什么地方？他拿草履打他，拿草履打他，这个人为什么要走？这个人拔脚链为什么要走？这个人可能是真是有点眼的。拿草履打他，一般的人就会问了，你怎么打我呀？他不问，他扭头便走，我才不受你这一套呢，扭头便走，我不受你这一套。然后他说大德呀，他又回首了，他说你看看，你说不受那一套，你还是受了吧，我叫你，你还是应了吧。就是说给了他一棒子他不受，叫了他一声他就受了。这个陈尊雄这个人也是毒辣呀，有点毒辣，没事找事，天天在这儿的就是称王称霸的样子。
真的是
很快
找事。当然这个后面他又可不可以说，哎呀他不是前面他有可能是真的要找陈尊雄的就说的话，还是告诉他在那个地方吧，前面是在考他的，后面是不是也有不有这个含义在里面呢？告诉
如果是他真的不知道的话，他就是打的话他就觉得冤枉了。比如说我问问你的路，你凭什么打我呀，这就不对了呀。
他是不是他这个问这个话的时候，就是他是真的不知道陈尊雄的住宿还是假的不知道？
肯定是真不知道。
我认为是假不知道。
是
吗？我觉得是。
他是假不知道，那就不一样了。
那也可能是真不知道，也可能是
假不知道，肯定要的，肯定那就肯定
要打。也可能是这种情况分两种情况，第一个就是说假的不知道，我就是问你陈尊雄你的家在哪儿啊？我就是验你，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的我真不知道，我就问家在哪儿，但是你打我知道你是个明眼人，我就走了，我不受你这一套，这也可以。
看后边的打法应该是你是真不知道。看他后边打。
如果是真不知道的话，那就后面的话，那就是还是要。
他说明
后面叫他大队回来去，还是就是要告诉他，哎，我告诉你，他告诉你在哪个地方。前面肯定是考他的。
你们认为却从那边去是告诉他什么地方是吗？
对，就是告诉他。
有这种可能啊。
还是这个声人还是可以。是个。
他就说让他去那边。
前面先考你一下，考你一下看你怎么样。哎，看到你，哎，好了，哎，是个明眼人。然后他大德告诉你啊，在哪个地方告诉你，就这样理解可不可以？
但是我更理解的是那个却从那边去，你看看，你就还、哦、就是这个却。他没有说是你向那边去，你从那边去，
哦、
他说的是确从那边去。
这个确实的话就是，那么作为是假不知道的话，
你看看，但是你就是往那边去了，但是你往那边去，但是你跟着那边去了，从就是跟随嘛。也可以说是指点，因为他指了一下嘛，是指着却从那边去，从那边走吧。
到
那边去吧。
到那边去吧。因为也就是说，那后面就是他是真不知道也可以，还是可以说，虽然这个指的话，就是还是告诉他吧，一个指的是指于这个指。
哦，对对对。
还是表示这个意思，哎，是往这边走的。
走吧，
你走吧，到这边走的，你去吧。
对对对。
那个指应该还是有这个，有这个含义，还是就告诉他了。
我同意，现在我同意，他指了嘛，指了。
对，一个这个。
往那边去吧。
对，往那边去吧。
你在什么地方啊？就打的他僧练走了，他叫的，哎，回头我去那边吧，去那边吧。
对
对对，打扫，就是分两类的，一类的就是一类是有事的人归拢到这边，一类是无事的人归拢到那边，有事无事跟他都不相涉，反正是有类的有事的人往这边走，没事的人往那边走，反正跟他都不相关。其实这里还有一个好玩的地方，他不说我就是陈尊雄。
对，
他去那房里干啥？他去那房里又空走一遭，也见不着人，去了你也见不着的，他在门外站着呢。
对对对，也有。
再一个，他前面不是有他对那声他就是基本上不有啥交涉，也不理不搭理。
他直接关门，这个人算是给老面了，能让他进去，进去也找不着的人。
讲声他倒是讲几句。
对对，
这个看来是个讲声。
这不是个讲声，我觉得他是个伶俐人。我觉得他是个伶俐人。
这个应该不是
伶俐的讲声。
这个应该不是讲声。
我觉得是个伶俐人。
通常他们都会叫
是个伶俐人，是个伶俐人呢，对他的待遇稍微高一点，别人就直接关门。对他来说，我不急，你去吧，你进去，你进去，他一看也没人。 有失大德，也有修成纯阳之体的。如果还有一个体在，那不是禅宗的祖师大德。禅宗的祖师大德就是说这个体啊，就是说这个体也不可得。禅宗祖师大德就是历代的祖师大德，你去看看教下的那些祖师大德更是的，没有就是说纯阳之体的那种的刀枪不入，不是那样的。很多人都得病啊，很多人都得病啊，就是这个。你要是看禅宗的，别说得病，还有横死的，还有自杀死的，还有那个倒着死的，啥样的都有呢，就是破你的相呢。你除了一个生死相，你各种的死相都有。
嗯，
就说这种纯阳之体的话，应该是说修心啊，咱们修的这个心呢、啊，咱们这个心是光明磊落、赤裸裸的，怎么形容呢？用一个纯阳来形容，没有一点点的遮蔽，没有一点点的遮蔽，就是那个这种的，就是比如说经上讲的那个华藏世界啊，光光相射呀、啊，都是指的是这个，或者说大光明啊，都是指的是这个。或者老人说的无有眼护耳，无无隐护耳，这都是纯阳。纯阳是说的是这种的心态，光明彻底的坦荡。唐伟师兄啊，刚开始的时候是会有什么上当不上当的？上当不上当是刚开始的修行人的风格，就是说是上了这个当，上了那个当，我们要上解脱的当，就落到解脱神通里了。后来就不一样了，后来的话，你这个有当啊，你不上谁上啊？你偏要上去上，你不上这个当，你不知道这个老和尚是啥样，你不妨去上一上，有啥有什么危难的地方，你专门去上，什么地方邪乎，你往什么地方走，这样才好啊，是不是啊，唐伟？曾在燕陈尊雄。嗯，应该是说的陈尊雄在燕僧吧，僧在燕，陈尊雄也行，就是两个都是名眼，两个都是眼明的，这样比较好。老师，我有一次梦中自己和虚空一体，我是不是要把这个忘记才会有利于修行，或者这个是正念，佛菩萨加持告诉你往这个地方上修行啊？自己和虚空一体，那就是你自己没有了吧，是不是啊？是不是你自己没有了？那你现在还有没有了？你做梦没有，现在不是没有吧？现在不是没有，那就修吧。其实现在本来就是没有，但是跟你说了，你也不能认可。这个事儿还是过去吧。钱伟，可别指望我会有好话。对呀、啊，我也是这么觉得，是接人的。不记得说什么了。我包心包在佛性，在心包落林，那是不是佛性也是一种？不是，佛性不是一种东西。是墨头打一慈悲招约大德。二次被僧回头无语，辜负了师，只好姑苏一声。我觉得你想的太复杂了。我觉得你想太复杂了。你叫他郑胜峰，你能不回头吗？很正常啊。叫你一声，你回头干嘛？很正常的。你叫我不是有事吗？这个地方不需要有雨，你要是有个雨，再打你一棒。连不上没有用，那就找一个法门老师的修，老师的修吧。好的。
人老人真的说这佛性在哪个地方，那现在说第七识在哪个地方、
这个心包落里指的是第八识。
第七识第八识在哪个地方、
第七识是指的是这个心包落跟大脑相连的中间的这个脉，有点像类似的那个黑管啊什么的，有一条就是像脉一样的东西的，脉管一样的一个粗一个血管啊什么的，黑管啊一类的，脉管啊一类的，这样的东西，它就是说什么东西都有个，就是我们说眼耳鼻舌身。它都有浮尘根的，比如说是色声香味触法，我们怎么知道这个色？我们是要通过浮尘根这个眼睛才能看到色。所以说，就是说的这个是眼识，就是八识嘛，八识这个眼识，八识这个眼识需要借助一个浮尘根才能看得到。这个浮尘根就是指的是眼睛。那么这样说的话，第八识有没有浮尘根呢？也可以说有，这个浮尘根就是心包络，就是这么说的。当时老人是这么说的，就是第八识七里拐弯的可以说是佛性，无明遮蔽了，所以变成了第八识。是这样的，现在人中可能只有一个不正常，中脉。老人说过是一条脉管。天使问：三门俱开，从哪门入？这个人是个官，然后师唤尚书史璎珞。这个尚书是天使，是个尚书， 然后使应诺师曰：“从信门入。”使又见画壁，问曰：“二尊者对谈何事？”师就是拍了拍露柱，三身中哪个不说法？
刚才你们说的好深啊，听不懂四个字。
哪一个说的深啊？你可以说一说，我给你解释解释。
你念的半天是都听不懂啊，我感觉。
没事，你看看看看文章。我给你念念这一个，你肯定懂。这个是一个尚书，这个是一个尚书，他说的是三门俱开，就说的这个就是佛法，这不是所有的门都是敞开的，十方的道场嘛，我们都可以来问嘛。三门俱开，就是你这可能说的信愿行啊，
信
愿行啊，信愿行，信愿行。
他没有，他天使他就是按常人的思维问的，但是他问的是相，这个禅师答的是心。你看他是。三门呢，就是庙三门外，就是三门。
哦，那也有可能，对对对对。
是
啊，
三门
三个方方还是一
个
方方？
院的
寺院的三个门嘛，
都是开着的。
三门俱开。
嗯。
说寺院那个三门吗？不是啦，它是
三
院三
门。就是这个三门。
啊，对对对，也可能，比如说是我们进大殿，那不是有三个门吗？中间一个门，两边两个门，也有可能。
也可以。
三个门都开了，我从哪个门进呢？
他是故意这么问的，但是
也可以。
对对，我觉得袁
荣
的这个解释更好。
对
对对
对。嗯，
然后那个师傅就换那个
师傅说的就是信愿行了。
这个云木舟就换了蒋建文啊，从信门入，对，就是这样的，从信门入佛法，这就已经完了，已经完了，
说完了，
对对对对对，
你把他那个
咋样？
没有拿回当
时
照开了，
我没有当，
没有，
你们是反面教
师的。
啊，你怎么是这么去呀、
我虽然能看到
前所问的是有相的门，最后搭的是这个是无相的门了。
嗯，虽然是这样说，这么解释有点煞风景。这个最关键的是，最关键的这个精彩的地方是在这儿，他换了他一声，他是璎珞，他一哎呀从信门入这个地方上，你璎珞了这个地方上，你看这就已经完毕了，已经完毕了。我你看你一定相信我叫过你了，一定相信这个完事儿了。
你也听到我叫你了，这个说法就讲完了。
这就叫你已经进来过了，你是从信门进来的，你总不能不相信你我叫过你，你一定相信你听到了，对吧？
这些公案都看不懂，哪都不知道说些啥，我看了半天以后，从何处入啊？没有在这下口的地方。
你想要到什么地方去啊？你想要进到什么地方？
我从那看到都没有下口的地方。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对对对。
我看了明里目里的，你们就说不知道说些啥吗？你。
孙师兄，你怎么说？
哦，你问他，
没有，
他说
你是想要找个地方入，我说这个本来也没一个什么地方入，你是要找一个地方入的，你入到哪里去了？那个
没地方下口。
老师说你入到哪里去？
吃不着是吧？
你想吃什么？
蒋师兄，蒋师兄，别吃瓜子了，别吃了。
喝茶。
现在暴露的例子不是指和真佛性对吗？哎呀，你应该是的，应该是的。
上海前委师兄告诉你放下瓜子。
我也看不到，我们手机没有。
我这不转告你吗？
我手机QQ的，我手机版本太低了，下载QQ都6000都上榜了。
好，我们接着来下一个，这个方案
你给我回一句，告诉他把放下瓜子。
哎呀。学禅宗啊，不是学套路，蒋师兄，他都是真心流露。你是真心的什么什么的都可以那个，你这个是套路啊，还是你的真实的什么的，就是流露出你最真实的一面。其实明心见性啊，一点都没有什么东西，就明心见性那一刻，是你特别特别特别，你从来没有，自古至今从来没有那么真实的，就是一个真实，其他的再没什么了。
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说回到，就是说逆内生就行那个 返璞归真的
吗？你看看，你看看，嗯，对，
因为我可以。
你还没有想的时候，那个时候很真实。你这样一分析，比较离真实越来越远。
就放投资群嘛，说来烂命嘛，就。
你就是这种思路改一改，为什么一定要？
描述上嘛。
发之前是什么呀？
描述上嘛，就是上
就。
就
是没有必要描述。
你怎么？
咱们心中心呢是个行门，它并不是说门，它是一个行门，就是你得去实行，你得去怎么去实行呢？行起解决，这样去实行。别总结一个什么东西，总结一个什么东西未必有助于你的，有助于你的就是关照。关照并不是总结一个。
关照哪那么容易啊？你说让一切死一切顺利，终于做到了。
那算了。
对你来说，扛个财都很难，都难得要命，何况关照了？别提，咱不说了，不说这个事情。
你老板
是这样的，就是总是这么说，沉默挺吓死的。
钱师兄从胸中喷出一口血，给你了。
什么钱师兄？哪个钱师兄？
钱伟，至今还是不懂佛经，不知道从哪里信。佛经这个事儿你不懂，你可以先放放，先看元音老人的开示，先打坐，这就行了。嗯，佛经还有一个，他有的时候是语言不懂。
你打个字都打错。
唐伟说叫他的名字。常委让我叫你的名字，我不叫，浪费我不叫。
可以叫啊，你不能没有那个啥，你说真的是提起愿意。
就是从信门入，然后呢，从信门入这个人呢还不相信，他还有下面的这个天使上书啊，又看到那个画壁。这个画壁是不是说的就是说比如说是那个护法
罗汉像啊，那个
二祖护法，我觉得是初祖对二祖，二祖对三祖啊之类的，就是那种说法图啊之类的，就是那一种的。所以说两个尊者对谈，谈就是谈论的
谈，
谈
话的法。
他是个
通讲，
对，
谈话的法，就在他们在说什么。
啊，对，他们两个尊者在说什么。
两个尊者在说什么东西？
然后那个诗拍的录入，三分钟哪个不在说法呀？就是说你自己在说啥呢？他不好意思直接拍的，他是个大官啊，他拍在墙边的那个柱子。你说哪个不在说？意思说其实你也在说，你知道不？他俩都在谈你呢，没谈别人啊，都在谈你这天使上书呢，都在谈你讲见闻呢。佛法并不是高深的，讲见闻，佛法是为你服务的。
我不知道佛法，我不知道佛法。
老师单盘打坐时候，每一次一专注了，身体就往前倾；双盘的时候就没事儿。你这个单盘后面可以稍微垫一垫吗？双盘就不要垫，单盘往前垫一垫，单盘屁股上垫东西啊。
单盘就垫。
双盘只能一个半小时，双盘一个半小时够好了，你还要咋的呀？心中心打坐不练腿子，你这练的已经够好了，上座了没啊？垫了不对，你可能没在修心中心，把手印举起来，谈不上那个前倾倒下去了，除非你的身体太软。上座了举着手的话，前倾就前倾嘛，往前倾一点，单盘打坐身体稍微往前倾一点也是正常的，那是最标准的姿势，并不是一个90度的，身体往前倾一点的，它那个屁股是往后的，身体是往前倾的，这是有一个平衡的。会倒吗？会倒下去吗？你倒不下去吧。单盘坐不稳，不会单盘。那你这样吧，你觉得哪个方式能坐稳都行，咱不管腿子了，只要能坐稳就行。翻盘垫子倾斜一点。怎么样能让你坐稳怎么来，好不好？别考虑单盘双盘了。一般像你这种情况很简单，就是你能双盘你就双盘一个半小时，双盘一个半小时以后你自动把那个腿散开，你不行了你受不了了你就把腿散开接着念就行了呀。这个人说了一句话，赵海华，集中心力倾听自己念心念的无声之声，注意用的是心力不是耳朵，你是不是就是知道在念了，不是知道自己，而是用你的心听念，这才叫心念耳闻。 这个人是谁说的呀？赵海华，我这个怎么觉得这个不太像是元音老人说的呀？哦，那就是，就这句话，这句话我一看，我觉得不是元音老人说的，我给你贴出来啊。那你去问赵老师吧，你去问赵老师啊。就这句话就不是元音老人说的，要用你的心专门的去念这个咒，但是念出来的是没有声音的咒，这个是第一，这个就不是老人说的，我觉得就不是老人说的。既然是赵老师说的，你去找你的赵老师，这个我们不好多那个啊，我们这边是以元音老人为师。你要是元音老人说的什么东西你不明白的，你可以在这问，或者齐老师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可以在这问。赵老师的这个不了解，你去问赵老师。打道化三身具备才是成佛，单单正得法身是没有成佛的。道化非真佛，道化非真佛。前辈我说错了。老师不是说打气要四个小时，但是我这双盘，哎呀，打气的时候只要你能坐着不起来，咒语不停，手印不散，在我这全都可以。至于你到底是怎么办，双盘是谁管你的腿，你那被子一埋，谁管你的腿，哪有空管你的腿，你自己也没空管你的腿，这才是打气，还有空管腿，那你时间都浪费过去了，太可惜了。到时候打气怎么办呢？别太胆小，王晶师兄。在我这只要你不下坐，你手印不停，咒语不散，是你剩下来的是你自己用功的事儿，别在腿子上用功，在咒语上用功。报化非真佛，那是不是要舍弃报化身？报化非真佛就是它是化现，不是舍弃的意思，不是舍弃的意思，是就是心不粘着吧，就是不粘着它，并不是让你自杀。纠结这个没有必要吧，又不是练气功。答得好，同意。不是练气功，不是练腿子，单盘坐不稳。单盘坐不稳的话，你随便，你找个能坐稳的，随便你，随便你。王晶，你修的时间不长吧？是不是300个以内啊？修的时间不长，可能 set up 不对，找不到群视频了。是手机吗？你问问他是手机不是？可能是手机。法身成就也是。是手机啊，是手机，那没错。这个美国这个师兄啊，我们现在就是用的是音频，没有是视频，没有是视频，现在就是音频，看不着东西。视频它有流量，它有流量，这是视频，这是视频，现在是音频。可能 set up 法身成就也是成佛是。41分位佛的一位，张静音，你有什么你可以具体的那个，你可以具体那个法身成就的这个地方，就算是什么呢？就算是说，就算是我们说的这个知见上已经没有问题了，但是说他在理事上这个事儿上还没有完全的那个，没有完全的相合。哎呀，法身成就就是知见上到了，但是那个因地佛到了，果地佛还没到吧？现在流行这个说法，60座了。六十座了，别担心，我看着你就是像新手，别担心啊，别担心，你的担心太多了，担心太多了，其实啊，修行啊是去掉你的担心的，去掉你的担心，什么事儿都没有，怎么都可以，修行只是去掉你的担心而已。出发心就是圆满达到化，出发心就是无心可发。南永林问老师，几天想打坐，几天很怀疑法，信心起不来，折腾得很灰心。南永林呐，你这个人呐，要想打完仙座，你是要折腾折腾的，每个人都要折腾折腾的，折腾的深浅呢各不一样，但是每个人对他来说都要经过一番不容易，你要做好这个准备，要经过这一番不容易的，不得一番寒彻骨，哪来梅花扑鼻香。不管你怀疑不怀疑，无论如何你要坚持，折腾得很灰心也得继续坚持，坚持它。坚持，然后呢多看这个老人的开示，看看他们的大德是怎么过来的。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是按照现代人的说法，跪着也要走完，哭着也要走完，希望你走完它，希望你走，是要折腾的，要退几层皮的，尤其是你是要退几层皮的。 管他新旧了，没有什么新手老手，在心理中从来没有新手老手，不要这么说。普通修念无相法念佛法有三个层次，一为是心念口念耳闻，一为心念耳闻，三为心念心闻等，这是元音老人说的。心念心闻的时候，咱们心中心的本质是心念心闻，但是也不妨碍借助口、借助嘴、借助唇，都不妨碍。有的时候是微微那个动不出声，有的时候是微微出声，有的时候甚至可以睁开眼睛大声念咒，各种情况都不同。总而言之的话，它有一个标准，不是有一个那个，就是有一根，就是根本就是心念心闻。怎么样能够辅助你心念心闻，你就怎么来。无论你大声还是小声，无论你动还是不动。关了，开一下。
嗯，
不能。
对的。还是新手南永林呢，不管新旧，现在就得做，你得那个就是关照，你得落实，不落实不行。实际上心中心呢不是这么讲究的，去掉这些讲究才好，咋越修越束缚越多了呢？多看看元音老人的书，建议你也看看齐老师的，再看看啊。心中心法是不是已经对如今业障深重的众生已经威力不够了？徐申香啊，应该这么说，对你可能不一定适合，你再去找一找，可能念佛法门或者其他的一些法门很适合，对你不一定适合。对我来说它不是的，我正因为业障深重，所以我只能心中心法，我别的不行了。对你不一定啊。上座后每天一定要固定时间吗？还是说每天两个小时就行，不管在哪个时间？应该这么说，固定一个时间最好。一般早上没事的时候做，这个时候没什么打扰，5点到7点。但是假如说是你那一天万一5点到7点没有做完，没有时间做，那么这一天什么时候，无论什么时候，总是这一天要打完它，这一天要打完它，是这么说的。就是每天能够固定这是最好，但是底线就是每天上座2个小时，这是底线。在这个基础上，那么固定时间更好，固定时间没人打扰，你自己也形成习惯了，很方便，不费劲儿。耿向东怼人怼的可好玩了。你不会关照也不想关照，你不想关照，不想关照你就随着业力走，你就是更折腾啊。不想关照你就念咒吧，看看能不能念念咒呢，南永林。不想关照你就下座念念咒也行。能念念咒吗？或者简单的来说，咱们也不想关照，咱们断停，咱们歇会儿去，这样行不行？关照其实不是加劲，关照是减劲，关照可轻松了。刚刚下座的时候穿鞋洗脸洗手，那个时候的话啥都没想，那都是关照啊，并不是加个东西。最轻松的那个时候你没有提关照，那时候正是关照。对呀，就是打坐累的呀，打坐就是累的，让你打不起来妄想，把这个打不起来妄想一直用。打坐怎么是累呢？打坐以后应该是打坐是轻松的，做事是累的。打坐怎么会是累的呢？打坐这些人做事要左右去迎接他什么的才不容易呢。后来就没有什么打坐跟做事的，这就是坐上坐下一个样，那时候就不说了。关照是什么意思？不是说上座后只心念只念咒心听咒吗？是的，关照就是指除了上座之后下座也要用功夫啊。上座是那个一定开会，下座就是要用会观，要开这个会观，上座是生活他，下座是三摩提。这个徐申香啊，我希望你那个说话你控制一点，你快要被禁言了。预测你快要被禁言了。
是的。
关照指的是下座，到时候了。关照指的是下座后的实时关照念头，不是的，关照念头下座后实时的不随着念头走。关照就是把上座的那个作用一直用下来。 那个上座是磨刀，下座的关照是切肉。嗯，这个公案讲完了没有？三身中哪个不说法？
嗯，
看看这个公案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是拍了一下露露，哪个三身中哪个不说法呀？对，他也只能这么答，但是他肯定也气入不了，我觉得对这个人来说，
嗯，没啥反应。
嗯，不会有什么气数，但是从这个只能看出来，就是穆周他的风格这样，他已经就是百般的委屈的来跟他说了，但是他也不会有什么有什么气数，可能没办法，他心不在这儿，心不在这儿，还要卖弄，三门俱开，从哪个门入？这个穆周啊，这个天使上书的这个天使不知道是谁，穆周跟陈操关系很好，陈操也是个上书，不知道是不是知道他，
不是
他，对呀、啊，他上书也有好多官，有好几个官呢，没有苦口婆心，没事干，并不是苦口婆心，不要这么说，你别这么说。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关于今天讲的公案，关于那个平时修行上的还有什么没有？我们是就是说，上来的准点上来，偶尔经常有搓堂，几乎交流真好，收获很多。我们这个群呢、啊、是一直都有交流，平时的时候不开放，以语音为准，都是就是说是这个，你有什么都可以在这问。跨过午夜零点的一座，算前一天的，算后一天的都行吧。嗯，我们是这么说比较好，就是不以午夜零点为标准，这么说就比较好。还是尽量的早做为好。第一，尽量的早做；第二个呢，我们不以午夜零点这个地方为标准，是就是说隔日不休，不得隔日不休，或者说不得隔夜不休，两个都行。茶馆味道不错。周小欧是具体是什么味道啊？
快招周小欧师兄，黄河老师一杯茶来。
哈哈茶，他是哈哈茶。
嗯。
嗯。今天早上打坐，然后明天晚上十点钟上座可以吧？明天你有什么事儿啊？需要晚上十点打坐，尽量的早啊。十点钟打坐不是不行，还是尽量的早，别拖。明天晚上万一出了一个急事就不行了。
他也可能是举个例子的，
有可能是举个例子。
没必要给自己来这么说，还是早上打得好。早上打得好，什么事都没了。
看看还有什么没有。
没啥问题了哈，那今天的悄悄茶馆就到这吧，各位师兄晚安。我们下周四见，还是郭老师的，还是这个陈尊树的内容。
对对对，感谢袁荣师兄、还有这个曾小春师兄和蒋师兄，
没有
大家在这七枪七嘴八舌，好，下周见。